真的贪着五欲六尘，越灵魂越下降，我通通放弃，灵魂就会上升，就会这个外道力量很大。我们要没有般若智慧，没有受到佛的熏陶，这种真正的中道实相的道理，谁也没有办法分清哪个讲的是对，哪个讲的是错。真的就是这样子，你觉得很有道理啊？找饮食，找一睡眠，找这个衣服，真的会下降，使人灵魂下降，你也会觉得很有道理啊，你就会跟外道走。不久以后，你就跟外道出家，下次回来就光光的，就在那边听经，就会告诉师父，我是耆那教的教徒。哎，就这样子。我以为啊，以前啊，看到这个比丘戒的时候啊，这比丘戒里面有讲这个裸行外道啊，我都不相信。在戒律里面有那个裸行外道啊，比丘戒里面哈，啊，那个注解有讲到这一段哈。哎，我觉得这不可思议，一个人光光的怎么在大街小巷这样走呢？这怎么可能？后来啊，我在电视上看到啊，是最近哦 ，Discovery 人的摄影记者去拍的，是最近的。再看，哇，真的！哎，就真的，他那个记者在取那个角度哦，就取得恰到好处。哎，你想要看的都不可能让你看得到。他那个角度就是能够让你知道说他就完全没有穿，但是就是看不到啊钻石舞台的地方。哎，如果没有亲眼看到这样的节目，你也不相信说一个人光着身体怎么样在人群当中走路呢？啊，他们都是用走的。但如果说我在想说啊，那这些裸行外道怎么出国呢？让你到机场上是不是？你总得多少要遮一点嘛。光光的你怎么坐飞机呢？是不是？哦，这裸行外道啊，如果用空运的专机空运的放在西门町哦，哇，这下可热闹了。咻咻咻，大家都吹口哨了。21页，以上简单的介绍六识的思想，其主义虽有多种，但其思想主要的轮廓，不外唯物苦乐主义。哎，一个是吃苦，灵魂可以解脱；一个是顺势，只要快乐就好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当时思想界除了六识以外，还有许多的义学，最有名的《藏阿含经》梵动，《藏阿含经》里面的梵动经，实在是网罗当时所有义学的派别，而对宇宙人生问题的解答做多种的探求，总共有八类。一叫做常见论，常见论就是永恒的。啊，就安一个我，就世界还有一个自我的存在，都是常恒不变的。世尊说，世界哪有常恒不变？这个色身哪有一个自我啊？释迦牟尼佛说，一切法都无我，哪有什么自我？世界生灭变异啊，都是缘起缘灭的东西啊，没有常恒不变的。没有大彻大悟就是没有办法嘛。第二，半常半无常，也就是世界以我有一部分皆无常，一部分为常恒的。有人看到这一段就说，师父，那是跟佛教讲的一样吗？佛教讲的缘起法一半就是无常吗？啊，心性就是常嘛，不生不灭就是常嘛，那么心性是一半常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缘起法 这一半就是无常吗？我说完了完了，沙门世子何习外道啊？所以我告诉诸位，释迦牟尼佛讲无常是不得已的苦衷，不得已的。释迦牟尼佛讲缘起法就必须站在无常法讲的，但这个绝对不是佛陀的用心。释迦牟尼佛说缘起法当体即空，万法本来皆如，虽然万法皆如，但是因缘果报清清楚楚，所以相性体力做因缘果，在啊，在华严经在法华经里面讲，对不对啊？实如是吗？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，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啊！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性，如是相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用。为什么东方加一个如？体体当体即空，所有的作用力力当体就是空，所有的性性当体就是空。所有的因因当体就是空，所有的缘缘当体就是如如不动，所有的果果当下就是不动，所以因缘果报它是一系列的，不得不世尊不得不讲缘起法里面的无常法，不得不讲，这不是佛的本意。佛的本意要让你悟到万法皆如，那个才是佛的用心。所以告诉诸位，楞严经很重要。有一个人来跟我讲说，诶，慧律法师，有人讲楞严经是伪经。我跟他讲一句话，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宇宙当中，有人能够创造楞严经这种不得了的思想，大彻大悟的思想，我慧律法师一样跟他下跪顶礼，照样尊重他，像佛一样，不可能。你看打开那眼睛你就知道，那个不是泛泛之辈讲的，就也不是一个正阿罗汉果讲得出来，那个没有佛绝对讲不出那种话。你打开那眼睛你就知道，那没有佛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出那种话的，打死不可能。如果这一本有人能够创造出来是伪经，那我说他也是佛啊。那眼睛我的感觉是这样，每一个地方是佛讲的，但因为它有六万多字，将近七万字，那是集很多佛讲的，是后来的人把它整理，一步一步一步整理，再把它连接起来，借着阿难跟摩登伽里的因缘开展出来，再持五会楞严咒，再来讲五十种阴谋啊，再来讲五十几个菩萨的阶位，五十种阴谋，那佛一天是绝对没有办法讲的，一刻也没办法讲，一年也没办法讲。楞严经一定是后来的人把佛的每一个段落贯穿起来，变成一部经典。这是我的见解，不可能释迦牟尼佛一天或者一次讲经说话讲那么多呢，绝对没有办法的，太长了，几年也讲不完，几年也讲不完了，是不是？诸位，释迦牟尼佛讲的无常当体即空就是常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记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一念无所住就是永恒，但是不能够离开事相的作用。简单讲，所有的生命的事相作用通通就是毕竟空的离体，毕竟空寂的离体，同时可以应用在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当中。简单讲，一个大彻大悟人的心态就是用毕竟空的心态行于世间，你怎么来他就怎么反应，可是他的内心不增不减，这个就是佛的理论啊。诸位，半常半无常是站在相上里面讲的，物质的角度讲的，不是站在心性讲的，就世界以我有一部分都是无常，一部分是常恒的。诸位，这个叫矛盾。释迦牟尼佛其实也不讲无常，也不讲常。释迦牟尼佛讲的是万法皆如，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嘛。 如来则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嘛，这个才是佛的本意。所以师父说，没有悟道，你讲经说法很难，你根本你看不懂了。这一句半常半无常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问题出在哪里，你也没有办法解释。好了，我们呢休息15分啊，21页。第三，有边无边论，也就是说，世界跟有情为有限与无限。诸位，这个还是在相，哎，因为不了解万法皆如的道理，所以误认为，哎，世界是有限，或者世界是无限，哎，有边或者无边，不一定，哎，他不知道万法都是虚妄的东西，万法是虚妄的东西，都是幻象，缘起业力，业力所感的。我们这个世间是什么？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业力所感的虚妄的世间。什么是众生？众生因为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业感缘起的世间，执以为实，执着这个是实在的，就一直轮回。因为贪嘛，贪不到就嗔嘛，贪嗔加起来就是痴嘛，这就是众生。而佛呢，哎，知道这个是共业所感的缘起假象的世间，所以他就知道了。世尊知道这个是虚妄的世间，不实在的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因为体毕竟空寂，单刀直入的就进入最高经典无所住，就进入无所住，进入无所住就进入真如状态，所以它就不会轮转。简单讲，就是轮回就像轮子一样。我们因为不知道业感缘起的假象世间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都在贪，都在贪，以为有一个东西外境，执以为实，所以起心动念，哎，又跑出来了。其实这一念本来就是本质原则的清净自性，那我们不知道这是业感缘起的假象世间，在起心动念，哎，再把你的烦恼又拿出来，啊，烦恼本身没有，所有的境界不实在，烦恼不实在。清净之心可以做得了主，是吧？所以什么是佛？他就身心世界都知道这是假象，彻底的放下。这哲学家说，每一种所有的回忆都有毒，不管你是美好的回忆或者是不好的回忆，都有毒素。美好的回忆让人啊，流连忘返，哎，让人家割舍不下，又毒，伤到你的清净心。坏的回忆呢，痛苦不堪，往事不堪回首，也有毒，也伤害你的清净心。所以哲学家说，所有的回忆都有毒，你要放下它。世尊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不了解佛法，你就不知道佛的重点在哪里，重点在涅槃的妙心，这是佛教的重点。今天我们来打八关斋戒，很好，修了福修慧了，能够有600000世的衣食无忧的福报，八关斋戒，诸位不开般若智慧没办法成佛。就大家，所以大家尽量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嘛。你有个信徒就是说，哦，师父你这几天在讲什么，我为什么都听不懂。说当然你听不懂咯，那讲给你听得懂那像法师吗？是不是？我弄30年了，我讲给你听得懂那就不可能的，所以故意讲给你听不懂的呀。 啊，开玩笑的啊，我尽量讲让大家听得懂了哈。第四呢，叫做诡辩论，也就是任何问题呢都不做具体的解答，就是有答跟没有答是一样的啦，有回答跟没有回答一样的，反正没有具体嘛。第五就是无因论，无因论就是偶然啦，一切都是偶然的现象。什么叫偶然呢？哎，并没有因果的关系，就是哎，我们今天来讲经说法没有因啦、啊、我就偶然跑上台来，你们也偶然跑到讲堂来，你认为这样道理讲得通吗？对不对？这当然道理讲不通嘛，师父有发这个讲经的因，你们有想听阿含概论的缘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有一个因动力在嘛，都有一个缘起作用协助在嘛，有因有缘就成就一桩事情嘛，这怎么都是偶然呢？这讲怎么通呢？就以我们今天的讲经说法来讲，那绝对不是偶然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像一棵树一样，一棵树种子有种子，你说它的成长是偶然吗？那没有雨水怎么偶然？没有肥料怎么偶然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都有因果的关系。第六，死后论，对于死后意识状态做种种的解释，有的认为死后有存在一些意识，有的认为存在大多的意识，有的有若干的意识，后面他会讲到啊，外道有很多的看法见解。22页，第七叫做断见论，对于死后主张断灭，就像灯熄一般无影无形，简单讲就是没有下辈子啦。这种思想很可怕的啊，无论你是抢银行杀人放火，最多大不了今生今世就是抓起枪毙就死掉了，这个断见论是很可怕的。为什么？死了就没有下辈子，那你什么坏事统统干，是不是啊？杀人放火反正也没有下辈子啊，怕什么？哎，就这样子啊，死了以后就像如灯熄一般呢，无影无形啊，连影子都没有啊，怎么会有下辈子呢？就断见论啊。第八叫做宪法涅槃论。什么叫宪法涅槃？哦，就最快乐就是现在，以现状态为最高的境界，来吧，咱们就跳跳舞吧，哎，咱们就唱唱歌嘛。什么是最高境界啊？现在就是最快乐嘛。来，喝酒，干杯啊！喝酒，现在就是最快乐的。啊，世尊说那个是无常，喝酒喝久了就会出事情。唱歌啊，新闻报道的有一团啊，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啊，去唱卡拉 OK， 唱57天，唱卡拉 OK 的钱几十万，接力赛哦，24个小时哦，唱完了躺着休息，再来再打电话朋友再来，就是这个就是不打烊了，卡拉 OK 24个小时的了，一直唱一直，他们的目的就是我要唱出快乐。所有这些众生其实都被这些假象所骗，你看看这些歌词所用的，倒是某些歌词写得很有意思，比如说写无常啊，写苦啊，写空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有的歌词哎写得很好，可是问题就是这些歌星影星，因为他没有写佛，只能写某一个角度，哎，他写哎呀很苦，某一些歌词这样很苦，知道哦，所以因为众生他没有觉悟，所以他站在一个苦的角度，比如说哦，我孤那离开啊啊，然后就我孤那离开，然后哦，在家很痛苦形容，对，就是别离嘛。是不是啊？那么 邓丽君唱的也是好话不常在啊，对吧？啊，好景不常在是吧？好花不常开啊，好景不常在，它就是无常嘛。我说啊，邓丽君有没有？没有，唱一唱行啊，嗯，那歌词啊有赞美啊。我要为你歌唱哦，唱哦，形容她有多漂亮啊，怎么样子啊？哎，隔壁的姑娘啊是怎么样？十八的姑娘一朵花，一颗啊，是吧？哈，十八姑娘一朵花，是不是啊？老了就变成菜瓜，那一定的道理嘛。然后我们有智慧的人就知道啊，十八的姑娘，十八岁的姑娘像一朵花啊，很快就会变菜瓜，这是很自然的嘛。真理就是这样子的智慧哦，分析。所以不是说你不能满足现在的状态为最高的境界，不可以停顿在缘起的假象里面，不可以停顿在缘起的假象里面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不可以以现在得到这些为满足，不可以的，你有下辈子的呀。我们要准备往生极乐世界的，一定要好好的用功。有一年行善，就义不容辞；有一年弘法，也义不容辞。人家说啊，师父我不会讲经说法，那就买 VCD 送给人家，也是弘法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告诉诸位，世间不管你怎么做，怎么弄，他就不可能解脱。你体会到这个生死无常，慢慢你就歇即是菩提，我们就会了解这修行有多么的重要啊！所以诸位要成佛有多困难，不是你今天你来打打八关斋戒，我今天讲的法你通通听不懂，你怎么成佛呢？哦，师父说哇这么难，难？你以为打个水路哦？这个简单。那、啊、对不对？要体悟那个涅槃的妙心啊，那个难如登天啊，那个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佛法不是你想象这么简单，它是很难很难的东西。没有下过一番苦功，像我们这样30年每天啊要阅读大藏经，每天要睡2个钟头的那个不眠不休，包括我现在。都还在用功哦，我现在还比你用功哦，真的，我现在还在看阅读经典哦，吸收电视的科技科学方面的哦。底下啊，要详细啊分析上面八类的主张，就是62件都包括其中，以此可窥见当时一般思潮复杂的情形。简单讲8个字。百家齐名啊，却不究竟，这外道百家齐名不究竟。第二，正觉思想的化导，说这个世界从何而来，依何而能相信呢？以及我们人生又从何而来，将往何处去？这个世界为有边或者是无边，佛陀时代的印度思想对这些问题虽提出了无力数十种解答，无力做一下笔记就是正确不正确的数十种解答，但都不能够超出前章所说的60外道以及梵动经的8种主张。然佛陀对当时的义学世界观人生观所举最特色的思想，认为辩论价值的仅举其三种。那中阿含经业相应经这么说，人生所为皆因宿命造，宿世所造，或为人所为一切皆为尊佑造，尊佑造就是神意，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了。或为人所为一切皆无因无缘，就是偶然论，偶然论就 就是你用功也没有用啦。这就是佛陀所论的三种怪道论。诸位，我现在来回答前面所问的问题。啊，诸位再看第一行，正觉思想的化导，师父来回答：这个世界从何来？从共业所感而来。这个世界从共业所感而来，直使使之不化，就有这个世界显现。一何而能相续呢？以淫欲杀生，以杀盗淫而能够相续。因为杀生，所以互相欠命债，就来投胎转世互杀。啊，因为淫欲，所以不断，因此就牵动的力量去投胎。哎，因为偷盗，啊，偷盗包括啊一切的维系的东西，内心里面不老实，啊，这个杀盗淫，所以世界人生命就一直相续。以及我们人生又从何而来？人生从无明来，人生从无始无明而来，将往何处去？将往六道轮回去。这个世界为有边还是无边呢？诸位错，有边也错，无边也错。有边是妄想，无边还是妄想。这个世界由妄想而成，没有有边跟无边，有边无边通通叫做妄想。师父跟你回答完了，这个就是大藏经里面的答案。我的讲的就这个标准答案，知道吗？好，注意看啊，佛陀的对三种外道论，23页。第一叫做宿命论，嗨，这个在台湾多得不得了。我讲第一句你就知道宿命论，你就会会回答第二句啦。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什么？万般不由人啊，万般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啊，就是宿命论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万般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啊，啊，万般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啊。第一就是宿命论啊，宿命的就是反正一出生就决定了，那就什么都不要。没搞头了，也不要精进用功，也不必听经闻法，做善事也没有用了，啊，所有吉凶祸福一出世就固定了。所谓宿命论就是定命论，说人生现前一切的遭遇都是前世预先安排的。印度也有这种思想啊，中国也有这种思想啊，哎，不是后天可以挽救的啊。以人生观扩大到世界观，这个世界自身有个永恒自然存在规定的运动，哎，所以有星象学啊，有星座啊，啊，看看上面的星座，那你说啊，什么星座？我是什么星座？什么？我是天蝎座，哦，九月份天蝎座，哦，有责任，拍性的。啊，是领导型的啊，我又是天蝎座，又是 O 型的，我们不要相信这个，我们一定要认真，要用功，啊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一切这是永远的规定的运动，所谓决定世界观，意思就是你修行也没有用了，已经决定，这两个决定就是不能改的意思，就是决定世界观了，不能改变的世界观了，修行也没有用，改变也改变不了定命，命运就是一定。佛陀时代《摩诃迦叶经》的主张正是他的代表，正是其代表。这种完全宿命说忽视现前人生善行的价值，为佛所否认的。世尊说，你善因就一定会行善果，好好的做善，第一一点一滴的善都要去做，这样鼓励人家才对吗？他就说你做善也没有用啊，反正你的命已经固定了啊。释迦牟尼佛讲要自转因缘嘛，佛教虽同意术业说， 但是由重视现前的业力的招感，这样才能够改变吗？是不是？树叶说，就是我们有强大的业力来投胎转世，受到这个业力的牵引，但是我们今生今世的修行是绝对可以改变命运的呀，是不是啊？有重视我们现在业力呢？我们现在业力是做什么？认真念佛啊，修行打八关斋戒，认真布施啊，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，六度六波罗蜜啊，对不对？以现业能减轻树业啊，现在用功绝对来得及啊。所以哲学家讲那一句话，我很认同啊。只要你起步，永不嫌迟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只要你起步，永不嫌迟。就只要你肯学佛，都来得及，都来得及。这个就是鼓励我们修行，或者是根本改变树业，转恶业为善业啊。第二，就神议论。就是尊佑说，这尊佑就是神了、啊。神议论了，反正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。这个跟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啊回教，答案是一样的。回教万能的阿拉，神那、啊、就阿拉，啊万能的上帝耶和华啊，这基督教，是不是、啊、都是这样讲的嘛？这个在台湾很普遍的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。就是一切依于神的意志，无疑的，这是婆罗门教的为中心，为当时神论者主张，所以不是基督教啊，天主教今天才拜神，以神为意志旨意，佛陀当时2500年就有这种思想，只是主张神创造天地万物那个神不一样而已啊，把人世间一切现象都归于神的安排，不但人不能改变现前的环境，就是若沙门、若外道的梵志、若天、若魔，或者是梵天，以及其他的世间，皆无能服，就是不能降服神。简单讲，无能服就是不能降服于神，简单讲就是必须屈服于神了、啊。沙门也不能服于神，简单讲，我们这些修行人都要屈服在神的前面呢、啊。皆无能会，因为神是清净的呀，你是神是绝对清净的呀，你也不可能染污他。皆无能制，你不可能制止于神啊，你不可能控制于他。简单讲，就是神凌驾于一切，你不能屈服于神。你也，他是绝对的清净，你不可能误会他，你也不可能控制一神，因为你被控制。这是中阿含经第四卷第23经讲的，人世间一切现象都属于上帝或者是梵天的主使。这个人生不需要精进善行，若一做已不做，不知如真者便是正念。无政治则无可以教，对，诸位要做一下笔记啊。若一做就是该做的事，什么事该做就善该做。若一做一就是祸，祸不做就是不该应该做。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啊？第一个就是善，善应该做，恶不应该做。如果连这个善恶都搞不清楚，不能够了知。如真者，如真就是正确的认识他，何者是善，何者是恶，何者能做，何者不能做，那这样便是正念。这个人算是没有正念的人，没有正智则无可以教啊，没有正确的智慧的人是教不得的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我不主张有些居士。他就说啊，我们都这样说，哎，不必来听经闻法啦，反正我就是在家里这样用功啊，自己诵经啊，拜佛念佛。我告诉诸位，不成，这绝对行不通。你不是佛来的，不听善知识开示， 不听这听经闻法，你内心的烦恼你割舍不下，除不掉的。你不要给自己压力，变成精神恍惚就已经不错了。你以为你在家里这样拜佛念佛诵经就叫做修行吗？为什么六度要以般若为主导？不开大般若智慧，你怎么修行？怎么成佛？你说，哎呀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吗？要一心念佛，摸摸自己的良心，你一心不乱了吗？你一心不乱了吗？没有，一心常乱。哎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。哦，肚子很饿，等一下看超市有没有在卖面包。阿弥陀，明天啊，明相现，咱马上特威推推。晚上他不敢犯戒啊，过午不食啊，那面包等着，然后阿弥陀，阿弥陀，然后看面包，还对着面包微笑，还敲三下，明天等着明相现前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没办法啊，肚子很饿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一念佛尽是大妄想，要一心不乱了、啊，谈何容易？一心不乱，那个是阿罗汉的境界；是一心不乱，那个是阿罗汉的境界啊。理一心不乱，那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心境啊。证悟到无生理才。证悟到毕竟空，才能念佛念到啊一心不乱了、啊，理一心不乱了、啊。见到四相一心不乱，那是阿罗汉果，能够服意识心的、啊、第六意识全部服住啊！不要自欺欺人啊！千万不要错用心，以为自己关在家里面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诵经，这叫做修行。是的，这个也叫做修行。记得修行。是越修要越开大智慧，而不是修行越来越烦恼，越来越烦恼。你有那么多时间修行，就来坐在这里听师父两个钟头讲经，你做不到，是不是？你用这样自己悟，你有办法？哇，那你比我行，真的。所以说呀，我们观念不能错误，听经闻法你要列为一生一世，就是最重要的功课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功课。对，这然后来念佛啊，每天听一点解脱啊，哎，好好的来用功，好好的来用功念佛。中阿含经，业相应度经啊，这一段是出自这个了。若一坐，一不坐，不知汝无真者，便是正念；没有正智，则无可以教，连教都教不来。没有正智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，啊，所以开般若智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迷信于尊又说，尊又说就是神造，只有枯竭人类的智慧。为什么否定人类智慧？你只有神啊！你晚上诸位回去看看那个电视台的 Good News 啊，哎，那基督教他们在祷告啊，啊，眼睛闭起来呀、啊，哎呀，现在在跟着我祷告。哎呀，神啊，所有的荣耀归于神，我是罪恶的众生，我因为神的清净，因为神的牺牲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洗清我的罪恶，我来到神的这个彼岸，我必须要靠神的力量让我度过痛苦啊！我一切都必须依靠神，有了神我就有希望，阿们。我随便讲的啦，啊，你也随便听一听就好了啊，因为随便背都有嘛，是不是啊？每天都重复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可以想象我今天慧立法师如果转行来当牧师哦，一面倒，还通通倒，真的不骗你的，因为他们摆脱不了那个框框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就去，当我有一天当牧师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告诉他。神在哪里呢？神就是清净自性，神就是无所染着，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神，神就是绝对，知道吗？神就是毕竟空，神就是平等。好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。好，底下迷信你尊又说，只有枯竭人类智慧， 失去人生的价值。为什么？人生没有意义啊，它只有神是高高在上啊。人类的智慧发展不出来啊，失去人生的价值啊，所以佛陀赐为邪淫。邪淫啊。第三，偶然论。说人世间一切的遭遇都是无因无缘偶然的现象。啊，善是偶然，恶也是偶然。善恶都是偶然的。这是一种机械世界观。机械世界观是世界观，就是说没有什么好讨论的，没有感情了。没有伦理道德了，就机械世界观了。这以六师外道当中阿姨多次色婆罗唯物论相近。命的这个名字，他妈妈难道没有名字命吗？念那么长，害我念得这么困难。阿姨多次色婆罗，搞什么东东的一个名字，你搞那么长，是不是啊？佛陀对第一、第二说，啊，那么第一呢，说明论；第二就神意论。以为忽视人生行为的价值，立于无道德的观念，完全没有道德观念，都斥为邪淫。这个可怕的因呢，诸位，邪淫就是永远不能成佛的。所以师父重新再讲一遍，你要牢牢记住师父这一句话：诸位没有修行的出家人，哪怕他了解因缘法、缘起法，哪怕他了解无常法，哪怕他了解空性的法，最没有修行、最乱、最差的出家人，都比外道强几千百万倍。为什么？今生今世他没有修行，可是他中了成佛的因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这外道呢，你就当就是做到枢机主教，我不是批评他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他们就是以上帝为因啊。靠上帝得救啊，清净之心开发不出来，他种着这个外道的因，他生生世世就有牵引的力量。在座诸位啊，我很珍惜在座诸位今天听经闻法，你们今天在做什么伟大的工程？因为在座诸位造成佛的因，在座诸位法师护法居士大德，你今天在种什么因？在种成佛的因，是可尊是可贵的。我这个人不拍诸位的马屁的，我从来没有学过马屁文化，马屁文化我不懂，我真的很赞叹诸位的。不管你今天有修行没有修行，是不是啊？哪怕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到流口水，念到很累趴在那个地方，念到头发都白了，念到那个裂棍啊，有的人是不是你要跪哦，这很皱纹。那在座诸位都很伟大，都很了不起。有的人念到身体臭酸了、汗垢味很重，师父赞叹你，因为你今天中了通通叫做成佛的因。念佛啊，一佛念佛现前，当来必定见佛，你会成佛啊。那外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邪因不正确的因，这因都没有怎么成果呢？所有有因缘的众生来学佛的，我们一律高规格的赞叹尊重，你们是未来佛，师父赞叹大家啊、哦。那第三说，表面以上面两种说不同，但是忽视了人生有价值的行为都是相同的，一切都是偶然。简单讲，答案就是说，你怎么样弄都没有意义，因为神在主导，神控制了一切，你所有的生命都没有意义，所有的价值也没有任何意义，否定了人生观，怎么努力也没有用，把人生的智慧彻底的摧毁掩盖，由神的观念取代一切，叫做悲哀啊，很悲哀啊。佛陀对于以上三种邪淫论以及当时所有的异邪派别的思想 不论是苦乐极端派，或者常就是常见，牛死了永远做牛，人死了永远做牛，做人，断见就是人死了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常见或者断见，这极端派，或者是唯物论，或者是唯神论，依照各个立场意见，分别演其对症下药，症结的化导。啊，诸位，一神的创造，因缘所生。诸位，写几个字？上面神的创造，前面半段是外道思想。外道思想，因缘所生，是佛为了对治外道错误的思想，就是世尊的正法。上面是外道的思想，底下是世尊的正法，用世尊的正法对治外道错误的观念。如果有人说天地万物是神创造的，世尊说没有，那都是因缘所生的，这样才是正知正见。好，诸位看25页，先看大标题。25页，奴隶阶级，印度当时候有四种阶级，奴隶的阶级很不公平。世尊开眼佛性一律平等，众生一律平等。翻过来27页，牺牲主义就是杀了无量无边众生，祈求神赐福给我们。世尊说这样子不但不灭福，而且造了将来的大难，将来有的苦吃啊！你牺牲了这些牛啊羊啊一直杀，世尊说主张不杀主义，这是世尊的正法。第四呢，28页，第四呢，今天我们把这个大标题先看完，下星期四再讲啊。第四叫做邪命，邪命就是以不正当的职业啊，沾相男女啊，或者是吉普这个吉啊凶啊好啊丑啊这些，哎，占卜啦，事业啊，都是邪命。释迦牟尼佛要我们要有正命，正命就是正确的职业来养活自己。第五叫做断见啊，29页，断见，断见就是人死了什么都没有。世尊说不不，绝对有轮回的，不可以妄作非为，恶做不得。好，31页，常见，常见就是说牛死了永远做牛，世尊说那是无常的，会转的。你恶业造得多，牛啊也会转世成人，人也会转世成人啊，转世成牛啊。你造善业多，投胎三善道；恶业造得多，就会转世成三恶道。六道轮回是转来转去，它是很公平的。哎，无常就是转来转去啊，你不要以为你永远可以做人啊。32页，第七，苦恨啊，释迦牟尼佛认为没有意义的苦恨，对裸行外道里面这一些苦是不足起的。哎，你们这些世尊说彼戒不足起啊，啊不具足啊，见不具足，不能勤修，也不能广普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外道用这尽量受苦的方式，世尊说不行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哎，我们要安乐，就是要靠般若智慧。这个安乐就是要建立，你要解脱要建立在般若的智慧。好，34页，这个外道始终认为有一个自我，有一个自我，而世尊告诉我一切法无我，因为缘起法哪里有一个真正的我，说一个自我仍然是找 三十五页第九怀疑论，一切都没有定论，怀疑东怀疑西，没有所谓布施，没有善因，没有恶因，通通没有。怀疑论几乎就是否定因果了。世尊破除这种邪知邪见啊！世尊说因果清清楚楚，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啊，因缘会一时啊，果报还自受，你逃不掉的。三十六页第十现世主义，现世主义就是我们今天呢 看到的，他们否定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，啊，哪里有什么过去有什么未来，现在才是啊，现在你看得到摸得到的才是啊。世尊说不是，所以用三世因果，有过去的因才有现在的果，有现在的因有才有未来的果，看看每一个人的福报因缘貌相不一样，就知道三世因果是很公平的，是非常公平的。所以世尊为了破除外道的错误的思想，认为现世主义啊，那么否定了过去现在未来不行，世尊用三世因果给他破斥。第十一唯物主义，世尊说那是新的问题，唯物主义就是把一个人变成机器，没有什么伦理道德啊，无父无母，无善无恶报，无因无缘，这个就是唯物主义的思想。哎，世尊为了矫正这样机械式可怕的没有因果的观念啊，就特别强调万法唯心，是唯心主义啊。身跟心本来就是不二的，不能说我们的生命只有肉体啊，我们心灵啊，心灵要过着一个伦理道德的观念啊，要有正确的观念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是这个色身死了以后，他还有这个业识啊，业力的业啊，意识的识啊，业识啊，他要去转世啊。所以你造什么种子，放下什么种子，将来要收自己收成的呀。啊，唯心主义啊，啊，我们这个色身绝对是不是说只有地水火风分散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有一个业识啊，就是还有心灵啊。啊，第十二神格的中心，人格的中心啊，一般宗教都建立在一神教或者多神教或者泛神教，反正就是以神为超越人类的力量，我们要求助于神。世尊说这样并没有意义，这样生命人生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叫神格化，神格化的生命观，神格为中心。佛陀当时在世就是印度，就是神比人多，山有山神，树有树神，那么天地有天地的造天地的神，生命人生的价值意义完全否定，没有任何意义了啊！人只有变成神的奴隶啊，来赞颂，来讴歌，匍匐在神的前面啊，认同自己的错误，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，人没有意义。像一只蚂蚁一样没有任何意义。世尊说这样的观念是错的，人是最有价值的，十方三世一切佛都以人修行而成就的，不可以看清自己，不可以妄自菲薄，要直下承担，我们就是佛，我们就是大丈夫，要认同今生今世啊，难得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观，这个就是佛普次神格为中心的思想，要以人格为中心，所以人成即佛成啊，人彻底的解脱就是佛啊。好了，我们呢这个是二种，我们下星期四再一一来解答啊，就渐入佳境了，渐入佳境了齁。我们星期四从24页中间神的创造，而世尊说一年所生法去破除他的错误的观念。好，今天呢我们上课啊就到这里。